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肋骨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圣诞节的话题。这周呢，我们收到了一位家庭主妇的来信啊。
哦，
嗯，他道出了自己的一丝丝烦恼。他说，我很喜欢欢庆圣诞，我也觉得圣诞是一个喜乐的节日，可是每一次看到别人家装饰的比我家好，就让我觉得我应该更加用心的去布置，可是每一年都这样费心，哎，我觉得好累呀。所以他很想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尤其是家庭主妇们。
哎，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接地气。
确实啊，我们走在路上看到那么多漂亮的灯光啊，房子外面的装饰，
嗯，
超美的。我们去到弟兄姐妹家，看到家里面布置的那么漂亮，我常常就觉得哇，这一家女主人真是了不起。
是啊，
嗯，
哎，我不知道大家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有那么一个词哈，
嗯，
圣诞节焦虑。焦虑的可能有很多的方面哈，比方说像刚才这位听友哈，他提到的话，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当然啦，如果说在你所住的地区哈，或是一些文化里面，可能不一定就是说会有那么强的这个节日气氛的话，那可能还好。
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春节也差不多吧。
哎，对，
嗯，作为一家的女主人，常常要担负家里的一些后勤任务啊，家庭怎么布置，什么时候邀请亲朋好友来家里坐一坐，然后家里面一定得比平时打扫更加干净，家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发多少的红包，然后准备什么样的礼物，然后预备什么样的饭食。
是是是，
如果不在家里吃饭，咱们得到外面去订餐，对吧？你得提早订，嗯，然后订哪些菜，如何平衡自己的预算，哎呦哎呦，
嗯，
想想都觉得头疼。
是啊，
嗯，
哎，其实我真的觉得呀，这个圣诞节焦虑好，说不定可以扩大一点，就是节日焦虑吧。
是，
特别是这种大节日，有没有？就是一定是这种，不管是亲朋好友，
嗯，
然后可能你的这些什么公司行号嘛，哈，也会有一些这个庆祝啊，各方面的。
嗯哼，
或是比方说，像我知道，就说有一些家庭主妇的这种节日焦虑，就是说你可能到这个节日的时候呢，不但是你的亲友之间哈，你有这么多要预备。也说不定你的这些公司的同事啦，然后你的朋友，你先生公司的同事，先生的朋友们，
还有教会，
哎，对，然后再加上如果是基督徒的话，还有教会，
嗯，团契小组
啊，这样互相的团契小组各样活动，哎，的确，这个光是这样讲下来，我都觉得有点焦虑了。
而且这个时候还赶上自己家孩子的期末啊考试，
是啊，期末考试，或者还有一个更恐怖的，这是以前我妈妈讲的哈，孩子放假了，
哦，小神兽们。回到了自己的天地。
是，所以说刚才这位听友，我觉得他这个节日焦虑这样哇一讲下来的话，真的感同身受了。
嗯，
所以说哈，我们现在就来想想看哈，我好像也可以理解，就说这一位听友啊，他讲的这个，我相信也不光是圣诞装饰的焦虑。如果说周围哈没有什么这种节日气氛的地区或是文化的话，也许这个还少一点。但是比方说，如果说你这个地区啊有这样的一个节日气氛跟文化，像我们在那个北美嘛哈，从圣诞节前开始那一个月哈，各大百货公司，然后各大商场的这种广告，各种家居杂志，有没有？
嗯哼，是。
哇，好像都在教导你，吸引你。哇，今年要过一个比去年更漂亮的一个家居装饰的一个圣诞节哦。
嗯，其实某个方面来讲也是好的，因为它让我们的圣诞节充满浓浓的节日氛围。嗯，你看到那些美好的装饰，其实你也非常的愉悦，对不对？
对，还有这些圣诞的歌曲嘛。嗯，只是就像讲的，因为在这个地区的话，他这个圣诞是一个大节日，所以我相信这位听友哈，我相信他住的地区吧哈，或是他附近的这些家庭或者文化是，或他的教会里面哈，是有这样的一个庆祝圣诞的时候是一个是有慎重隆重的心态，所以他会想要就精益求精嘛哈，要做得很好。但是我也相信为了这样的缘故的话，他其实他要预备的绝对不会光是只有圣诞装饰，就像刚才小勇你讲的，还包含他一定也很期望，就是说圣诞节的时候能够比方说邀请家里的家人朋友一起来欢庆啦哈，
嗯，
怎么样预备他们的食物呢？
对，
然后那天的就是包括你看像这个衣服啦哈，家里的清洁啦，
嗯，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刚才讲的嘛，如果是他是在教会里的话，他还想邀请可能一些福音朋友吧哈，
嗯，
那段时间，因为圣诞节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机会，
没错，
邀请他们来过一个比方说圣诞夜的一个特别的晚餐啊，教会本身也可能有些特别的活动聚会嘛，哈，那这样的话再加上还有一个就是说家里面的一些圣诞布置装饰的话，那的确是挺超凡的，
还有礼物的预备包得漂亮，然后呢，还有包括写卡片，
是，然后还要家里还有小孩子的话，哇，他们今年圣诞节又会怎么样一个期待呢？
还有我再给你发散一个，要家里养猫的话，要防止这个猫如何不让这个圣诞树不倒。
哎，对，这也是其中一个。哎，你这讲的其实很多养宠物的家庭，这也是他们圣诞焦虑很重要的。我布置的那么漂漂亮亮，准备了那么多，哎，狗一来，猫一来，哎呀，这一下对不对？还得防着他们，对呀。
当然这是题外话了，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这个圣诞装饰吧。
好。在众多这些事项里面，那圣诞装饰是必不可少的一项，而且我们知道圣诞装饰都会有很多的元素，我们就借这个哈，我们也来想一想，那为什么要有这些装饰呢？
嗯，好，那我们最后再来回到主妇的压力该怎么去缓解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些装饰。
那首先第一个我们就讲的就是说啊，就是圣诞树哈。
嗯，
那圣诞树的话，那就不用说，这个就是好像大家都觉得现在是约定俗成，但实际上这个习俗呢，严格讲起来它并没有那么的久。这个圣诞树呢，好像还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树种哈，是一种叫做冷杉的木头。这种杉木呢，它的叶子哈，这样尖尖的顶哈，就成为这样一个圣诞的一个特征。那这个东西的话呢，有两个说法了哈。一个呢是说呢，以前呢到了冬天的时候嘛哈，在那个森林里面，冷杉木的确它就是特别的醒目哈，而且它就是它有一种很奇特的香气。那过去就说基督教还没有传入就说这些外邦人的时候，特别是西方嘛哈，欧洲国家的时候，那冬天的时候呢，大家就会习惯围着这个冷杉木哈，就是会有一些庆祝，希望透过这个冷杉木，它冬天又是翠绿翠绿的嘛，预期就是希望明年的春天有丰收啊哈，这样的方面。那后来基督教传入了之后呢，基督教就将这个习俗就是基督化，让这个冷杉木的这样的一个在冬天又翠绿又有香气啊，就让它成为一个好像是，因为我们前面也讲过嘛，是基督教会一开始就说先在主后400年哈就定了，就说12月25号，也就是在一个冬天的日子，然后就是作为一个纪念基督耶稣的降生，所以他们也将这个冷杉木呢，就是这一个冬天保持翠绿又有香气呢，他们就后来慢慢就是去掉它那些异教的这些色彩哈，让它成为好像象征是一个新生，然后就是好像说你看带来希望、翠绿、生命，还有这种香气哈，让你觉得好像冬天当中不是只有绝望，就好像我们在世界里面不是只有绝望，而是能够因着基督的来到，对，好像带来了生命的馨香。
如果我们在树林里面，尤其是你在比较寒冷和北部地区，一旦冬天下雪啊，好多的这种植被它其实处于一个休眠的阶段，要么就是叶子落光了，要么就是树叶是枯黄等等啊，但是冷杉它却依然是那样的翠绿的站在那里，矗立在那里，刚好圣诞节也是处于冬至之后嘛，黑夜最长的时间，你就在黑夜中白雪皑皑中覆盖在这个冷杉上面，然后你就是在那种最黑暗最寒冷好像最没有盼望的时候，哎，有一棵生命之树在那里，反正带给我的这种感觉是这样。
哎，你这还真说对了，就是后来哈，包括像到17、18世纪的时候嘛，就是教会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也会特别布置一些大型的这些表演嘛哈，有时候他们的表演甚至会讲到就说创世纪嘛哈，就说那个人类啊在伊甸园啊后来犯了罪，以至于后来主耶稣基督来嘛哈，他带领我们就是好像重新一个跟神恢复和好。那在这样的戏剧表演里面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用这个冷杉木来象征是那个生命树，它是那么的翠绿，
是
当那个舞台的灯光，当然教会里面不会是很豪华了哈，但是至少教会里面的烛光一亮起的时候，它在那个舞台中间就显得非常的醒目，翠绿的碧绿的又散发着香气，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好像象征性的一个景象。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圣诞节跟这个冷杉木哈就这么结合起来。然后刚才讲到圣诞节，我们看到就说啊，那为什么那么多灯光会放在这个圣诞树上面呢？据说这还跟马丁路德有关呢。
哦，来讲讲。
传说哈，我们知道有一位这个基督教的一位改教者叫马丁路德嘛哈，那是一位16世纪的人物。那他有一次呢，也是就是他改教之后嘛，然后他就变成说他要自己开始就是要开始牧养哈，带领很多教会，
压力一定很大。
哎，特别是圣诞节的时候。哇，其实不要说那个时候，现在也是嘛哈，每到圣诞节这个时候要纪念主耶稣基督降生的话，教会的牧者啊传道啊都会忙得不可开交嘛。 马丁路德也是在纪念圣诞节的那个晚上，圣诞夜的晚上呢，他就是也是拖着疲惫的身体哈，从那个就是他牧养的牧区然后讲到聚会这样回到家，那已经是很晚了。他走在那个路上哈，当时本来心里面是很疲惫的哈，也觉得很枯干，然后走着走着呢，诶，就像你刚才讲的那种冷冽的寒冬里面，好像看似应该一切都应该是很死寂嘛，
嗯，
然后他在走着走着的时候呢，他就突然注意到，可是诶，雪地上面还是有光的，那这些光从哪里来呢？是谁来照亮这个黑夜的呢？他就抬头看去，刚好他抬头的时候啊，他经过的就是一个冷杉林，一个杉树的树林
啊，
然后杉树的树林，他抬头望去，就看见那个星光，星光从那个就是那个杉树的那个树缝里面哈，
嗯，
这样洒落下来。刚才已经讲了，他已经服侍了教会一个晚上，是很疲累，但他一抬头看，看到那个就是杉树当中这个星光照下，照亮夜空，照亮他要回家的道路的时候，他突然心中涌起了无比的感动，
嗯，
他感受到就是哇，神的这个造物之美，以及这种啊，神即使在这么黑暗的这种好像我都觉得这么的疲累哈，可是我还是能够有回到家的机会，是为什么呢？因为神照亮了我的道路，然后神透过这一切让他就感觉到，就是说他今天这晚的疲惫，但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这么的值得。所以他将当时哈，将他心中就是涌现出来的感动呢，不但加速他的步伐哈，就是他又重新提振起精神来哈，这样赶快回到家里去。而且回到家去之后，他很想把他当时这个感动就是分享给他的家人，
嗯，因为
他家人还在等他嘛，对，没有苹果手机，没办法马上照个相，哎，然后线上分享发朋友圈。所以那时候呢，他回到家之后，他感动到据说哈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嗯，
所以他就很快就跑出去。家人觉得很奇怪啊，你那么晚回到家，你要出去干嘛呢？他跑到家外面去哈，就是从最近的一棵那个杉树上面就砍下了一棵那个翠绿的树枝，然后回到家里面去，就是想办法把这个翠绿的树枝就架起来之后呢，然后将那个蜡烛点燃，
嗯，
啊，就想要模拟哈，他当时在夜空下，然后在那个寒冷的道路上面，透过那个树林看见星光时候，那一种对造物主的美和爱的那种体会，哇！当他这样子做了之后呢，哎，果然家人也感受到了，
嗯，
然后呢，后来而且当时在他们家里面还有一些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庆祝圣诞夜的朋友嘛，哈，哇，他们也觉得是个好棒的主意啊，哈，
嗯，
所以。从那一次开始之后呢，就很快的就是这个习俗呢就传递出去，就说圣诞夜的时候，哇，不但要有预备一棵这个冷杉木哈，而且呢家里会想办法在这个杉木上面呢就尽可能做一些能够发亮的小装饰，甚至想方设法哈将蜡烛哈能够那个烛台能够放在那个杉树上面，
哇，要注意防火。
这倒是。所以通常在那段时间哈，欧洲的时候呢，到了圣诞夜的时候，一方面是家家户户很漂亮，一方面也是消防队还有这个医生最忙的季节，
最紧张的时候，
没错。但是就是这么过来的。还有包含说为什么圣诞节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看到那个像拐棍一样的糖果了哈，
嗯，
还有像那些红的绿的的颜色。
关于这个话题的后续，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
哦，深山野，群星闪烁多光明，在伯利恒救主今夜降生。你虚空中叹息，直到晨曦显现带来黎明，真光显现，恩典照亮世人，挥别长夜，迎接荣耀早晨。让赞美声传万